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还有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空中连线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陈立明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立明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以电话的连线方式做进行哦。
对啊对啊、
好，其实立明药师，我们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哦，我想我们都看到了许多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了我们的药师、医检师等等，一直到现在哦，很多的警消人员都辛苦了。昨天其实我还蛮有感而发的，因为我突然就是滑脸书的时候哦，我看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文静理事长他发的一篇的脸书文，真的很感恩呢，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个付出。像我们自己个人好了，我们就是做好防疫的本分就好了，但是许许多多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哦，他们要站在前线为众多的人民做服务，为感染者做一些的救治，包括了有一些的送药哦，社区药师们也都辛苦了、哦、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对所有辛苦的前线的你们说声辛苦，谢谢你们了耶，立明药师。
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哈、那不过呢，在此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毕竟现在哦，疫情是处于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啦，那政府也宣布了说，现在目前进入疫情的三级警戒，所以呢，也务必请各位民众啊，包括我们自己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除了外出要戴口罩，然后尽量维持社交距离，就是不要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流动，避免群聚，这样子呢就可以从阻断感染源的部分，就阻断感染的传播途径这边来保护，达到保护自己，也避免携带的病毒传达给别人，这样子疫情才可以控制下来。其实是每个人大家都要努力的啦。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讲、疫情是有慢慢的开始，虽然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的这样子一下子就把它降，那个数字把它降下来，不过呢，我相信如果是说大家都这样子努力的来配合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的话，我相信啊，在短时间里面一定会看到那个疫情有减缓的那个效果。
是，立明药师，你刚刚那段话让我们有种安心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每天大家在看数据的时候超级焦虑的，而且那些的恐慌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灵，我们现在又担心外面的病毒有没有，然后呢心灵的健康又影响到了哦。其实对我们在提升整个免疫力的部分，立明药师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
是的啊，如果说一般来讲你产生在长期处于一个焦虑啊、压力的状态之下，当然对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是没办法比较正常的发挥的，
是
这个样子的。
那立明药师，我们在三级警戒之后啊，我知道您也在治诊所的药师嘛，哦，
是的，
在这个药师的现场，因为三级警戒之后，对你们来说的话，压力相信是变大的。那有没有一些的可能状况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其实 倒是还好啦，大概民众大概也有警觉，说是尽量是说避免去医疗院所那种无谓的看病看诊啦。
嗯，
不过在此还是要呼吁说，假如说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因为现在都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疾患，你必须时间到了要回去医院来开处方间或什么的吧。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各位民众担心说回一个医院，因为现在医院可能医疗的量呢也比较吃紧啦，哈，那可能医师也比较没有空去处理一些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到就近的诊所哈，请诊所的医师协助您开立那个慢性的连续处方签。那即便说那个诊所没有备那个药物的话，他也可以开那个释出的处方签，那就拿那个处方签到那个社区药局去领药就可以了。这样民众就可以就近在家里面附近的诊所哦，先看诊，先维持那个慢性病的用药，不要断掉。然后呢，诊所如果没有备齐，因为诊所毕竟规模比较小，它不像医院那么备齐那么多的药物，所以呢，其实就请那个医师其实是可以开处方签的，就帮协助民众开。因为其实医师公会这边也是有在宣导，就是说其实可以就近在诊所请医师来，诊所的医师来，基层医疗的诊所医师来协助开立处方签。
是、
那如果这个处方签呢，其实就可以拿到外面的社区药局来去领药、就是这样子的措施，这样就避免大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疫情这么严重还要往那个医院去跑，其实就近的诊所就可以做这样的协助了，那药局也可以领药。
哦，是是，哇，立明药师，你刚做的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自己也在担心家人这个慢性疾病，六月份因为没有处方签了嘛，要再去那个医院开这个处方签。其实现在我们就可以就近的，我们打电话到这个住家附近的一个诊所，对不对？去询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开立处方签，对不对？
对，应该一般来讲就是事先稍微询问一下。
是，
当然啦，有的时候因为诊所，有的诊所是比较有针对性的科别，比如说你是专门眼科诊所、皮肤科诊所，那可能你慢性病药是所谓的高血压的、降血压的药、降血脂的这种三高的药，
对对对，
他可能就怎么样？那当然我相信的，附近应该会有一些小儿科啊，或者是那个加医科、内科之类的，这类的医师的专科的诊所就可以帮忙协助开立这些慢性病的药物。当然眼科，当然如果眼科是慢性病的，比如说固定要打第一个青光眼的药，当然就近眼科诊所开立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
是是是，了解了。那其实真的就像刚刚我们立明药师提到，现在其实我们在一些大型的教学医院，他们的一个医疗量能都是非常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可以就近的利用我们社区的不管是药局也好，说一些社区的一些的诊所来这个拿我们的一些的药品哦，我觉得真的要做一下呼吁哦。像我自己的一个家人，因为手受伤了，去那个大型医院缝针嘛，缝了三针，那现在呢要这个拆线了哦。那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说，不要再往大型的医院跑，我就自己打电话给我自己熟识的耳鼻喉科，你知道吗？结果耳鼻喉科医师就跟我说，可以，他可以帮忙拆线。哦，我觉得真的是解决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也避免造成我们大型医院的一些的医疗的负担哦。
因为其实呢，他们医师哦，其实这些东西，比如说简单的缝线、拆线，其实他们在医学的养成教育中，那个是必须要学到的，因为他们在实习医师、住院医师的阶段，他是其实是每一科都要跑的。
嗯，
你说到了后面一个阶段以后，可能就会考上了专科的医师，就比较专精于后面的专科的部分啦。
是，
所以其实基本。像他们医师在学，据我所了解，他们医师如果说你今年外科这个部分要结束的话，你是要亲自的去开刀那个开盲肠的刀，他们好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基本上医师这些都会，
对，
都会的，嘿，不用太过担心。
是，
当然了，也要看这个诊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备齐这样的一些设备或是药物或是类似像这类的器材这样。
没错，所以打电话做询问非常的快速，对不 对？
就先打电话问一下啦。
是是，好，谢谢立明药师。刚前面呢，在新冠疫情的期间，我们有一些民众就医需求的时候，有需求真的 不能够不就医的话，我们可以这个简便的一些的一个方式又安全，对不对？嗯，
是的，是的。
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哦。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网络购物这么方便，为什么偏偏不能够随便的乱买药呢？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立明药师，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
好的，好的。
美美是一位号称旅游购物达人的网红教主，常常在各类社群媒体粉丝团分享自己的旅游购物经验还有心得。有一次发表了一则有关于日本药品购物的影片之后，粉丝纷纷要求美美要拓展代购日本药品的业务，但是疫情严峻又没有办法出国。美美想起了在日本读书的高中同学小如还有小丽即将完成学业回国，于是呢就赖了小如。
小如啊，你跟小丽快毕业了吧？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跟小丽都是三月下旬毕业，我们两个已经约好了四月六号的时候一起回来。
哇，太好了，我们三个也得好好聚聚了，都一年多没见了呢。
嗯，是啊。对了，你有没有想要买什么？我帮你带回去。
你不说我还不好麻烦你呢。正好最近粉丝有提议在我的社群做日本药品代购贩售，我把清单列一列，麻烦你跟小丽帮我带回来，赚的差价我分三成给你们好吗？
美美，其他东西还行，但是药品好像不能够在网络上卖耶，你要不要先查一下呢？
哇，立明药师要问一下你咯，这个网络购物真的非常的方便，为什么偏偏不能够卖药呢？而且会有处罚的危险耶，立明药师。
其实这个东西哦，其实应该这么说啦哈、
嗯，
像药物啊，这个药物我讲真的讲药物，也包含一些所谓的医疗器材这些东西，
嗯，
它跟我们一般的民生必需品最大的不同哈、哦，就是在于它对我们人体的种种的生理反应上面所造成的改变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有时候它的作用是违反我们要违反我们生理上的反应的正常的上面的运作，所以呢，在世界各国上面呢，比如说讲句举个例子好了啦，像降血压药，
嗯，
那我们血压一般来讲，它降的时候，大部分的目前来讲就是要强迫，就让血那个我们的血管扩张嘛。那血管的扩张本身就身体上是有一个机制在就是说调控的，那你降血压药吃下去，它就违反了你正常调控的这个身体机制。要达到降血压的效果，所以它基本上是改变我们生理反应的操作的，有的时候它是会改变我们生理反应运作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向。
嗯，
那所以呢，因为它引发的反应呢效益是比较强烈的，所以世界各国在卫生医疗的行政方面对这种涉及人类健康安全的这些物资啊，我们应该讲物资啊齁，
嗯，
所谓的各类的行为呢，它都会比较严格的法令来规范。那基本上这个就有点带向我们所讲所谓的特许行业这个概念了。那特许行业呢，它就是属于一种，就是说我必须要有法律规定，有经过核准，我才可以做的事情。哦，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所了解的，医师，你要当医师的话，你第一个你必须要考上大学的医学系，
嗯，
考上了以后，你还要念毕业，你不毕业也不行。
嗯，
毕了业以后呢，你还必须要考国家考试，那个专技高考，医师的专技高考及格了以后，哦，你要领到证书，这时候你还不能当医生哦，你还要去卫生局，医师工会办理所谓的那个职业登记，
嗯，
职业登记完成了以后，哦，你才可以正正式式的说你是医生，帮人家看病，哦，那所以呢，假如说。这一整串的流程，你想想看，不光时间，不光要去做的考，要参加的考试，要通过的考核，还要去申请登记，还要核准下来，东西正发下来， 你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嗯，
那假设说你这个东西缺一的话，对不起，你就是触犯所谓的逆医罪。
哦，
对对对，你的逆医罪，你就不能去帮人家看病、看诊或怎么样。
嗯，
你这个行为就变成是有触犯逆医罪的问题。哦，那基本上这类像这样的形式就是属于什么？所以我们在讲，所谓讲一个特许行业的概念。
嗯，
那同样的，如果说像涉及贩卖特许行业的物品呢，涉及到那个贩卖的行为的话，他就一定会制定法律来规范这个人，就是说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可以卖什么样的东西。
嗯，
哦，如果说在药物来讲的话，合法的贩卖行为就是必须要包括两个基本的要件。
嗯，
第一个，你贩售方的资格是合法的，就我卖的人我是合法的，合乎法令规定的，那我卖的东西我也要是合法的。
嗯，
从头到尾通通都是要合法的啊。那所以呢，合法的药物贩卖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合法的药商来贩卖合法的药物。哦，讲白一点呢，就是你要申请牌照，药品要申请牌照，
嗯，
人卖的人也要申请牌照。那所以一般的网络购物的话，大部分除非啊它是有特别核准，我觉得基本上一般，比如说像网络代购啊什么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卫生局去特别去申请牌照嘛，
嗯，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属于什么，就违反的药事法。
是，
所以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为什么会违反药事法的原因在这边。
嗯，
那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呢，我们对于合法的药商跟合法的药物的相关事项是在药事法里面规定的哈。那所谓的合法药商呢，那是根据药事法的第十四条哦。药事法的第十四条是规定药商是什么，它是定义药商是什么。那药商就是我们所讲的药品跟或者是医疗器材的贩卖业者。第二个，药品或医疗器材的制造业者，就是说卖药跟卖医疗器材的是药商，
嗯，
或是制造药品或是制造医疗器材的，这个是药商。
嗯，
第二个呢，根据药事法的27条，就是说你要申请为药商，你就要去什么，你要去向县市直辖市的或者是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呢，你要去核准，哦，你要去登记核准以后，然后缴了执照费，领了执照以后，你要许可证啊，许可执照以后，你才可以营业。
嗯，
换句话说，你要药商，你要领到的药商许可执照以后，你才可以去合法的贩卖药物或者是医疗器材。
嗯，
哦，所以呢，这个是你都是讲句很直接的，就是你要经过政府的核准就对了。
嗯，
那第二个呢，什么叫做合法的药物？
嗯，
就是简单的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要有牌照嘛。
嗯，
那药物的牌照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说，领有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核发的药物许可证。核发的药物许可证以后，我就可以依法制造，哦，我就依法做这个药，或者输入就进口这个药，或者贩卖卖这个药。
嗯，
那像我们呢，台湾的药物主管机关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因为所以呢，我们台湾所有的合法药物就是要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依照中华民国药事法核准制造输入贩卖之药物。说真的就是这样，要有张牌啊，
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立明药师，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个网络去买这些的一个药品。我们刚刚听下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严谨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对不对？不管是这个药商也好，它要必须是有合法的药商，药物它也必须是合法的一个药物，都要有一些的牌照是经过我们的政府核准的哦。所以提到药商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听到什么什么药厂，它就属于那个合法的药商？
对的，
对吼，
对对对对，那个什么药厂，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比如说现在大家常听到电视上广告的那个药厂啊，
嗯，
或者是一些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些药厂，那个就是合法的药商，
嗯，
那个就是它就是有经过 证，他有去登申请登记核检过的，他一定有药商的许可执照。
嗯，
还有一个有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那个什么便利超商啦，
嗯，
哦，看到一些乙类成药的贩售，比如说是所谓的绿油精啊，或是一些医疗器材等等啊 ，OK 泵之类的。
嗯嗯嗯。
其实他们也是有申请那个药商的登记执照
哦，
所以他是可以卖的，
嗯，
他是可以卖的，
所以有就是按照那个我们之前好像有提过那个药物的分级，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有开放，对不对？
对，就是在某一个等级以下的药物，一般来讲就是说所谓的乙类成药，这个部分是可以这样子贩售的。嗯，然后前一阵子也是开放乙类成药。可以由申请那个申请经过核准的合法的药商呢，在网络上卖。
嗯，
所以呢，总之一句话讲到那么多，其实就是说，在一个比较低等级的之下，网络要卖这些东西的话，它一定也是要，它本身就是在经营药品的。比如说屈臣氏，它可以，它是这种药妆店，或者是说，Seven Eleven。他们这个有领有这个合法的药方执照，
哦，
就是某部分他们才可以在网络上卖。
嗯，
比如说我们随随便便，我们想说，哎，这个东西多了哈，我们哎，我们也在网络上这样子卖。
嗯，
我们一般的人是不行的。
是，因为我们之前早上就有听说过，有人就是自己从国外带回来一些的药品，有没有？然后就觉得多了，然后想说，哎，那又担心过期，干脆就分享出去，有没有？在网络上就做一些的贩卖。
对啊，
就违法了。
因为对，当然就是违法了，因为他就不是合法的药商嘛。
嗯嗯。
基本上你在网络上贩卖，他就涉及到广告的问题嘛。
嗯。
那你不是药商，你不能广告。
嗯。
这个是，其实这个法令都有规定，你不是药商，你就不能做这些广告啊。你做了广告的话，你就等于是违法啊。你不做广告，人家不会来买，人家不知道你在卖这个东西。
对对。
啊，你卖的东西又是药的话，对不对？那坦白讲，你又是违反法，因为你不是药商嘛。
嗯。
从头到尾一个观点就是，你不是那个可以卖这个东西的人的，你不符合卖这个东西的人的资格。
嗯嗯，是。那立明药师，因为现在已经到10:47，我们还有短短的一些7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如果我们以今天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如果他托这个小如带药品回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药品他并不是要去做一些的贩卖，是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亲友做一些的服用的话，就不会有问题，是这样子的吗？
基本上哈，
嗯，
如果是自用，当然没有问题啦。
嗯，
你有在网络上面涉及广告这些行为就没有问题啦。
嗯，
不过前提是哦。你能带多少数量进来的问题啦，哈。
Oh.
那我们常常会，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到国外去，比如说这他最近比较夯的啦，去日本去买药啦，或者在其他国外去买一些当地的这些属于的药物的东西，哈。
嗯。
一般来讲，你这个带进来的话，基本上因为他这个药物是在当地国生产，他即便是领有当地国的那个药物的许可证，
嗯，
问题是他在我们台湾，他并没有领有许可证。所以基本上他在台湾还不是属于合法的药，他就属于不是合法的药物，
哦，
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带进来。
嗯，
他这有两个情形，我举一个例子，像大麻这个东西，
嗯，
在有的国家它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可以取得的啦。
对，哦，
那这个东西呢，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不能带到台湾来。
嗯，
要带进来就是有问题，因为在台湾大麻是所谓的毒品。
对，
好，哦，那当然啦，这个就属于的违禁药物的部分。
嗯，
那再来就是说，那假如说，那我们去日本的药妆店啊，就买的那些什么日本的 OTC 的药物很多的话，
嗯，
那其实就是要遵守财政部海关这边有规定，或者食药署这边都有规定，你可以带进来的药品的数量。
嗯，
其实大家如果可以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查一查的啦。
嗯，
可以去上一些，比如说财政部那个海关的这个相关的网站，或者食药署的网站也有，他不会讲说你旅客入境哦，你可以带多少的处方药，
嗯，
哦，假设你有处方医师的处方，你可以带多少的处方药，
嗯，
假设你没有医师的处方，你又可以带多少的处方药，然后呢你可以带多少的所谓的日本的外国的成药啦什么的，他一般来讲都是单项药品是12瓶啦，如果说我没记错，
嗯，
那总加起来不可以超过36瓶，那中药的话，
哦，
当然中药可能不是用瓶的啦，那就是看公斤数啦。
嗯，
连隐形眼镜那个隐形眼镜那个超级片那一类的，你是超级隐形眼镜，其实都有规定，你可以带多少。那大家民众其实可以上在 要带这些东西进来之前，我们稍微先去了解一下查查一些这些相关的规定，以免到时候即便你这个，你当然了，你带大麻那个当然是你在海关就是被抓去关了。你如果假设是说带这些不是属于违禁物品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到时候超过那个数量就是没收了。其实很多原因是取决于在量的东西，
量
部分你不要带超多量，那自用没错。但是你要盈利的话，那对不起。完全不可以的。
是，所以立明药师，我们一般的民众哦，对于药品的部分呢、哦，经常网络购物，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的问题，就是他并没有这个药商的一个资格，不是属于合法的药商，他就擅自的在网络平台当中就说，哎、欸，我现在有这个东西要贩卖了，所以就触法了，对不对？
对对，啊，甚至有时候是应粉丝要求，因为大家很喜欢去做一些开箱嘛，比如说什么，大家我就记得常以前什么2019东京必买，必买什么什么药妆什么，
真的网络都有，
就是泼，然后还会有开箱示范嘛，对不对？
对，
那开箱示范，大家知道你常常去日本，你对这个又有研究，啊，那粉丝就觉得要帮我买，可不可以啊？什么？啊，你如果这个东西讲清楚一点，私底下我们自己同私底下赖上就没了。可是如果好大大大在那边讲说，哎、欸，我可以代购买这个东西，然后卖给你们，便宜卖给你们，哎、欸，对不起，这个就违反，完全违反药事法了。
啊、oh, ，我懂了，
可以做这些东西，然后因为现在包括医疗器材或者是这个乙类的成药，一些成药，它是有核准，有些部分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卖，但是呢，目前呢，它不是开放到所有人都可以拿这个出来卖，还是要经过申请。
是，所以哦，这个网购族或者是这个或许我们的这些的购物达人哈、哦，真的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哦。下面有人有说加一哦，这个就有危险了哈、哦。但是有一些很聪明，就说请私讯有没有哈、哦？请私讯。
反正其实重点就是啊，我们这个有时候法的东西是这样啦，大家就是、大家就是你不要去涉及说你去贩卖盈利，啊，你自己从、你跟大家纠团顺便带。那是没办法，可是你不要拿来放上去卖。
是，
假设说我们一般人你没有这个资格，你放上去卖，当然就是违法。
是，
但我们还是希望是说了，你其实这个东西哦，也不是什么药品，说真的，它绝对不是一种伴手礼的这种模式啊。这样子来去处理，像现在药品的海报那边也其实都有宣导，那个药物真的不是伴手礼，因为其实药物的话，对每个人的其实影响情况都不一样。
对，
那就像有些人，我们在无意之中，其实有时候反而他触犯很大条的药物这个的条例的法律的条例。比如说啦，像比如说，常常有时候朋友嘛，对不对？就是很多最近还都跟你抱怨啊，失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睡不好怎么样？啊，我可能我假设啦，我自己有本身也有失眠的问题，我有去精神科看诊。哦，那医生有开过我这些镇静安眠类的药物。我说好吧，那既然我这边还有剩的，那我就给你一些嘛，你睡不好嘛，给你一些啊。啊，或许这个讲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这个已经触犯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了。一般来讲，像我们一般来讲镇静安眠药，比如说一般来讲医生开给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四级管制药物嘛，
要处方签嘛，对不对？
那个是要处方签，那
对啊，
那还是要专门处方签。那一般来讲，像这个三四级的管制药物哈，大部分也会列在三四级的毒品同样的名称。假如说你是经由医师处方签你拿到的，这个是我们叫做合法的途径拿到的药物，对吧？合法途径取得药物，但是你这个药你分给别人用，对别人而言，对你。对对方而言，它不是一个合法途径取得的药物。对你而言，你就有转让四级毒品的这个问题，三四级毒品的这样的问题。
哇哦！
那所以的话，因为三四级毒品的话，其实你它有规定哦，你如果是涉及三四毒品啊，它转让的话，就是给人家用的话，这个其实是犯刑法的，好像是6个月以上的徒刑哦，
它是
有徒刑哦，而且还要罚金哦，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毒品的条例、那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在无意之间呢，就会去忽略了这些细节啦，
对，就是好心啦，就是提供给自己的好朋友啦，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对在药物这个事情来讲，基本上是没办法说什么好朋友好。 什么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
嗯、
还是基本上还是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咨询啦，尤其是某些等级比较高的药，比如处方类的药物、医师药和指示类的药物，基本上你还是要问一下
是，
或者是药师这样子。
是，没错，不只是会有一些的法律上面的一些的问题哦，嗯、而且刚刚立明药师也特别的提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功能，或对药物的一些的剂量的部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特别是药品不能够分享出去啊。
对啊，因为药品，因为为什么超这么的严格？就像最近。沸沸扬扬在讲了那个疫苗什么，你要经过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嗯
哦、你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嘛。
嗯
哦、那像是人家都要讲那国外那个时候什么的，那其实为什么这一场大家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攸关于我们人体身体健康的。
是，
所以呢，一般来讲，药物在经过这个药物在这么多众多的化合物里面，我这个药物要能拿来给我们身体上使用。那一定要经过一些临床上的实验来证据，证实这个药水药物是有效的，
嗯，
有疗效，具有疗效，而且还是要有意义上的疗效，
是，
就是它是有够安全的，
是是、
哦。那假如说是因为现在疫情紧张，它也是有一些紧急的措施，这个时候所谓的紧急授权机制，
嗯，
不过基本上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要经过核准，所以就是经过我们国家的核准以后，你才可以去合法的来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是没错，立明药师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真的谢谢立明药师今天非常语重心长的一些的分享。所有的药品进到可以到我们的人体做一些的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啊！记得药品不是伴手礼，不要把它分享出去了。立明药师，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